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很感谢天主，我们再一次相遇了。虽然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天主的浓浓的爱，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恩宠和祝福。我们相信大家每次来到这里，也最近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也都感受到这份和天主往来的这份甜蜜。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就是说对默观生活有一定的经验，但有的人已经有了啊。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继续往前走，我们对天主完全敞开我们自己，那不是我们可以安排的。所以从一开始给大家讲，默观生活是一个恩赐。各位弟兄姊妹，不是你在这里学来的，而是我们在参与课程当中，借着每次课的一个主题深入的分享，让你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主题放在每周接下来这一周生活当中每天的一个醒察当中，放在你的祈祷当中，向天主表达这个渴望。那么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在我们灵修生活当中，换句话说在默观生活的这个渴望这个实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去做到在万事万物当中去看到天主，那么我们就所谓的默观生活就是个空谈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一切都是圣的。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要借着一个祈祷，把我今天的这个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慈悲的天主父，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给我这样服务的机会，让我以你的名宣讲。我把我今天所宣讲的每句话都交托给你，我期望你借着你圣子耶稣基督祝福我今天所有的服务，也祝福我们今天课堂接下来所有的分享见证和祈祷。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的话语就能保于众人的心，就能带给人生命与光亮。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奉献，求你掌管我们的聚会，派遣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愿你圣神的爱、智慧、真理之光在我们当中运行，愿我们众人透过今天的聚会以及后来每一个听到我们讲课分享见证的人，都能因着你的祝福，因着你圣神的运行，都能获得益处，使我们的生命得造就、得更新、得洁净、得升华。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切都是圣的。但其实，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啊，如果我们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识醒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在这一天生活当中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说的矛盾是说，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事物，甚至和我们的一些家人，怎么就成了我们去亲近天主的绊脚石？也就是说，我想去亲近天主，那么我发现今天很多的障碍，于是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对那些导致我们去走向天主、去亲近天主的障碍产生很多的厌恶。那么我讲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共同的感受呢？自己想找一个时间去读经，发现你的家人需要你的服务， 你的孩子需要你。于是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思想，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或者说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就成了绊脚石。问题是，是这样子吗？是人不好，亦或是说我们仇恨烟，因为丈夫爱吸烟，于是我们转移，心里就成了一个深深的厌恶，不能见烟，一见烟香烟就开始仇恨，就感觉那是罪恶的东西，或者说是酒，是不是罪恶的东西？其实今天给大家要讲的，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在地貌的前书。地貌德前书第四章第四至五节，在那里面提到是说，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如以感恩的心去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摒弃的，因为样样都是借天主的话和祈祷祝圣了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圣保罗中途告诉我们，天主所造的样样都美好，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它都是天主的话和祈祷祝圣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天主是圣的，那个完全是圣的天主，他不会造出来一个不圣的事物。所以那么我们说到此时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因着天主的爱在基督内创造的，都是圣的。那么我刚才，那既然如此，我们会为什么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那样的一个思想，是我说刚才提到的，在讲课之前，为什么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冲突？这就是我们原罪的遗憾，就是原罪的遗憾。换句话说，原罪的遗憾扭曲了我们对自己，人对自己，人对天主所有一切创造事物的一个认识，扭曲了。这个扭曲就是罪导致的，这个罪的影响，原罪的影响，所以人一出生就是围绕着自我为中心，以自私和骄傲来思考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自私和骄傲，如果我们不做一个深度的分辨，顺着一个本能的一个思想思考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在亲近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在努力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周围的很多的人地事物都是我们的绊脚石，于是我们就会努力的想摆脱一切别的受造物，好去亲近天主。各位弟兄姊妹，这是错的，这不是正确的领袖。这里面我们很多的人被我们自私和骄傲的一个诡诈的心所欺骗。那么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努力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摆脱我们这种心中的这个虚假的自我对我们的掌控，然后我们要去努力的在一切事物当中去发现天主，这才是正确的。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各位弟兄姊妹，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去努力的摆脱别的事物，认为我不吃饭，好像我进食，我更多的进食，好像我就能越能走进天主，不一定。所以我憎恨电视，我就可以更好的取悦天主，不是。 那个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原本没有矛盾，因为一切受造物来自于创造者。我们看出了矛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影响了我们的正确的判断，扭曲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摆脱我们自己这个虚假自我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然后努力的在一切事物当中去发现天主。所以这就是耶稣会，我们说伊纳爵，圣耶稣会的会主圣伊纳爵，他在强调的一点，要在万事万物当中发现天主。也就是说，每一个受造物，它都反映了天主的光荣和荣耀，都是圣的。但是由于我们人受到原罪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眼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很有本事，我们很有经验去看到罪，但是自从受到原罪的影响之后，我们人对善它的发现却很吃力，就需要借着祈祷让圣神来带领。可是前提我们要认识，这个假我是个绊脚石，不是别人是绊脚石，是我们内心这个以自私和骄傲为中心的假我，虚幻的自我，它是绊脚石。所以就像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当天主问亚当说你为什么要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亚当要极力的摆脱他的妻子恶霸。他给天主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我得吃。他在指责，他想在给这个此时此刻给恶霸划定一个界限。其实他不知道，他忽略了自己的。天主既然问你，就是问你的原因，不是问别人的原因。恶霸也不例外。当天主问他你为什么要吃的时候，他把责任归结给那条蛇。我们到此就可以看到扭曲了。圣经上也特别交代，是说在人犯罪之前，赤身裸体都挺好的，因为天主在造每个事物的时候都说是一样样都好。但是人一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情觉得赤身裸体不好。当天主一问这错误的原因，就开始推脱，努力的给别人划清界限，好像给别人划清界限，自己就跟天主关系就恢复了。错误，不是的，恰恰那是罪恶的一个后果。于是我们就活在一种自私里，是不是？于是我们就想摆脱别人，就像我们一样，开始参加学习了，懂得这个知识越来越多了，很可能我们到家里的时候就横竖谁也看不惯了，那觉得丈夫觉得自己妻子啊，你们也不读经，也不祈祷，也不学习，是不是有这种奇怪的思想在作怪？是不是觉得别人已经成了自己亲近天主的绊脚石？是不是觉得自己家庭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导致的？有没有觉得心中充满了一个恐惧，说你们这样不读经，你们这样不祈祷，你们这样不学习，家庭还要遭受苦难，好像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要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想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亚当恶霸的这个情景是不是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纠正，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像亚当他需要知道，问题不在于赤身裸体，问题也不在于恶霸，恶霸也需要明白，问题不在于那条蛇。我们需要回到天主面前，求主光照， 不要让那个自私的、骄傲的自我再欺骗自己。求主光照，没有主的光照，没有圣神的引领，我们无从认识自我。所以我们默观生活开始学习的时候，第一天给大家讲，要学会分辨。纵然我们刚开始分辨不准，但是要开始学习，要开始学习，不要贸然的去判断，甚至是不要做判断，因为我们判断不准。不要说我们判断人，连个事物我们判断不准。所以人在基督徒在起初的时候，在做灵修的时候，都是很多是错误的方式。那么很多错误的方式在今天，在很多基督徒依然很流行。所以但希望我们这个课堂在听到这次课之后，能有一个更新上的，在认识上有一个更新。所以在初期教会，大家都知道很多沙漠教父，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为了去成圣，为了去更加的亲近天主，就摆脱这个世界，到沙漠里去生活，完全的独处，好似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亲近天主的绊脚石。那么随着教会的往前发展，随着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发现错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天主既然造了一个肉身，天主就造了一个灵魂，灵魂和肉身的一个结合才构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才有天主的肖像。所以肉身和灵魂之间并不是一个矛盾冲突的。如果我们通过责罚肉身，打他、苦待他、虐待他，来取悦灵魂、取悦天主的话，这是完全扭曲的。在过去，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过这样很多这个沙漠教父，不仅到沙漠里去生活，还在那里去苦待自己的肉身。但是随着这个灵修的一个发展，我们知道生本笃，本笃是可以说是在欧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从沙漠的灵修到一个隐修会的灵修，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他是个奠基人。所以圣本笃对欧洲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珠宝圣人。那么圣本笃他在去仔细的谨慎的分辨了之后，他知道灵修的核心，一个人生命更新的核心，不是说是借着祈祷和斋戒，不是借着一个仅仅借着一个祈祷和严厉刻苦的斋戒来完成的。他特别特别提到了一点，一定要有团体的爱德。他知道爱才是这个爱德的实践，才是生命转化的这个场所。那么我们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读经的时候，天主当造了亚当，造了厄娃，就给他有一个很崇高的召教。他说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召教。他说丈夫要离开妻子干什么呢？成为一体。我们知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性别又不同，家庭的教育环境不同，吃喝拉撒生活习惯都不同，两个人的兴趣可能也不同，硬是要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固然有两性异性间的吸引，肉体上的吸引，可是慢慢往前走，更多的是挑战，是冲突，是挣扎。解决的方式只有一种，要使用天主带给我们的爱，否则的话怎么能成为一体呢？我有一次去听这个托马斯基廷 托马斯基廷给托马斯摩登，他是一个修会的。我听托马斯基廷他有一次讲到，这是个神父，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提到是说，他说你看啊，一个基督徒你过婚姻生活，你是一夫一妻。他说在修会里啊，其实也是婚姻生活，这个婚姻生活就是你有很多的妻子，你有很多的丈夫。其实他提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神父，作为一个修女，虽然你没有，你不是一夫一妻的这种婚姻的生活，但是你给团体，你的修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结婚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也被号召，也被有一个崇高的召将在修会里度一个没有自我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在一个团体当中，在爱内失去自我。那么婚姻家庭，我们做父母，做爷爷奶奶，做孩儿顶，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个团体。那么在修会里的神父修女，他也是个团体，从形式上有区别，从本质上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在过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天主安排来帮助我们的。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天主使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这是天主神奇美妙的作为。当我们理智上达不到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借着信德去接纳，去相信。所以默观生活一直操练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德。天主会立着身边的一切形式、人地事物来推动我们，来逼迫我们，来促进我们的信德一直持续的增长，直到成全。刚开始我们透过信德和天主往来的时候，可能会得到的是一些显明的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和天主的往来达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天主耶稣基督他允许很多他自己生活的经历、相似的经验会落在那些他所爱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邀请说，谁愿跟随我，舍弃自己，这是第一步。舍弃自己就是舍弃那个假我，要去摆脱这个以自私和骄傲为中心的生活的方式。那么我讲了这第一点，那第二一点，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再去第二一点，就是什么叫假我。天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创造，那个原始的真我，但是原罪的遗憾，或者说我们自己罪过的影响，使得我们生命当中天主真实的造我的那个真实的自我被掩盖了。这些罪影响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真实的自我。那么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所谓的灵修，就像天主给我们剥洋葱一样，把我们外面的罪恶包裹的，产生的这个以自私骄傲为中心的这个生命的假我，需要剥洋葱一点，一点一点给你剥开，一点一点剥开。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就会活在一种以自私和骄傲为中心的这种虚假的这种虚幻的。那么甚至这个虚假的自我，我们常常去把它包裹得很好，它的外面啊都像是很多的善。各位听我讲这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一些外面看起来是很善的，就像耶稣基督去指责这些法利赛人给他们讲的一样，你们就像一个坟墓，外面的装饰的光鲜亮丽，里面是污秽，是不洁，是枯骨。这并不是说外面光鲜亮丽不好啊，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只有外面，里面没有内在的时候， 那么就叫伪善嘛。伪善的意思是说内外不合一，各位弟兄姊妹，内外不合一，也就是只有外面没有内在。所以不是读经不好，也不是热烈的多参与弥撒不好，也不是说祈祷不好，可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外在的善，没有了内在的，那就叫伪善，是不是？那么我讲到内在，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内在？内在就是属于耶稣基督他的性情，就是属于天主他的生命，这是天主最终要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内在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来判断的。这个判断前面课已经给大家提到，你有没有仁爱，你有没有喜乐，你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仁良善忠信温和如何节制，就是达拉达人书当中跟我们提到的圣神的效果，你要去省察一下。如果我在读经祈祷之后受到孩子的搅扰，我心里就开始愤怒，去斥责孩子，那我们就要深度的去反省了，你刚才所做的到底是不是跟天主在一起，还是说跟你那个虚假的自我在一起？那你读经这个祈祷不是在崇拜天主，你刚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崇拜你自己，这就叫虚假的自我。所以这些虚假的自我是要被破碎的，它往往有一个善的一个外壳在，但是它内在却不是的，它只是又满足了自己这种自私和骄傲的这种本能的欲望而已。归根到底，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还是活在自私里？如果大家不明白，我继续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听过一个弟兄讲，蛮有意思的。他是说，他是以前他并不读经，后来有一天听到读的仆人宣讲读经很好之后，他就有一天我要去读经。读的仆人四点半起来读经，我也要四点半起来读经。他有这个一个愿望。第二天早晨他就定好闹钟就起来读经，然后他一读经的时候他又把妻子吵醒了，那时候他妻子在怀孕。当他妻子醒来又说，老公啊，给我煮碗面条，他就愤怒不已。我早晨起来是起来读经的，这么神圣的事情，我是来亲近主的，你让我给你做面条，这么俗的事。可是他就发现他在读经是读不下去的，心里一直有个声音鼓动说去煮面条，直到他把那个面条煮完才能回来读经。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虚假的自我，也就是说我们有罪的一个生命，我们根本就判断不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我们这个虚假的自我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判断意识里认为很多的就是善，读经是善，祈祷是善，把天主我们认为的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反正我想去亲近天主我就去，如果我不能去，那些人都是绊脚石。问题不是这样子，这很糟糕，这是一个错误的领袖。所以我们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以我们自我认为好的方式积累越来越多的那些显明的善，读经、祈祷、斋戒，组织各样各样的大型的活动，参与的人数越多，我们教会又成功的侍奉，你心里很在意这些东西。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我是说要严格的审查一下这些外在的善下面究竟有你多少内在的生命。 过完这一天的生活，我意识醒察在天中面前去醒察，我不是记得这些东西，而会要主内是说，主啊，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当中，今天有没有成长的再多一点？有没有喜乐？有没有仁爱？我今天有没有一直冲所有的人微笑？有没有表达自己显明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我们有没有不耐烦？如果我们对别人不耐烦，就显明你生命没有平安，是不是？更不要说愤怒，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易怒之子。所以为了操练这一切，我们的好天主告诉我们很多的办法，不要判断，不要判断，因为我们根本就判断不清楚。所以在《哥萨洛尼前书》第那里面告诉我们，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你要做的就是事事感谢就好了，你要做的就是常常欢乐，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认为那个绊脚石，你不愿意接受的那个事实，它对你生命的成长将有多么大的益处。因为一切都是出自天主一个奇妙的智慧，一个美好的，一个爱的，一个充满圣善的意愿所允许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借着感恩去回应天主，他就会，他的真理之光就会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当我们越去爱的时候，我们越不为自己考虑的时候，我们越不以所谓的圣善的名义为自我考虑的时候，我们越不去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待事物的那个眼光就越正确。所以圣若望宗徒在写他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谁若不爱自己的弟兄，就是活在黑暗当中，你看不到天主。所以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说，仁爱胜过嫉妒。欧塞亚先生告诉我们，天主喜欢仁爱胜过嫉妒。如果我们不活在爱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也不可能在一切事物当中看到天主。只有我们活在爱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什么都是美的。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在分享，以前觉得谁都不爱自己，老公也不爱自己，孩子也很烦，家里都很烦，觉得自己好可怜。有一天天主就开她的眼，让她看到，圣神就让她知道，你看这是别人对你的爱，那是别人对你的爱。看得多了以后，发现自己真是好可怜，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爱的也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到别人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的爱的越少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天主，因为天主他是爱。只有当我们爱的越多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天主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天主。所以与其说是我们开始认识天主，增加了对天主的认识，还不如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天主。当我们生命越来越像天主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天主吸引。当我们能被天主完全吸引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是圣人。所以第三一点给大家讲，圣人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一想到圣人，那肯定是严厉斋戒，刻苦朴素，是不是？肉也不吃，这个也不吃，一天吃一顿饭，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宣传是过度的宣传这些外在的东西，这有很多的欺骗在里面。真正的圣人不是这样子的，圣人是很懂得去在天主的爱里，因为他们的心完全被天主所吸引，他们的整个生命是被天主吸引过去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没有自我的看法，他们只是在末观生活里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看到的只是天主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是天主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创世纪之前就说得很清楚，天主造了每一样东西都说怎么样好，而且天主造了一切都说样样都好。即便是被这个世界败坏之，被人的罪过，这个大地都称为可咒嘛的这个败坏之好，败坏之后，可是天主依然在耶稣基督内更新了一切，是不是？在哥罗森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哥罗森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在那里写到说，因为在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这个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受造的。他是指的谁？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整个受造物都是在基督内受造的。所以固然人的罪玷污这个世界，可是耶稣基督内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内，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又怎么了？都被更新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十八、十九节那里提到，哥林多后书十七章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所以在那里面提到是说，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请借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了，并把这和好的职分也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他和好，看到了没？也就是说，整个受造物在基督内跟天主已经和好了。耶稣基督来恢复了这个受造物的善，它的原来的面目恢复了。当然这个恢复需要在继续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继续的个体的去完成。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把这和好的职分也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使世界与天主和好。今天我们每个蒙召的人，每一个愿意被天主所用的人，也被蒙召领受这个职务，让天主借着我们使世界跟他和好。我再说一遍，天主愿意借着他召教的，他热烈召教的他的仆人，使世界借着他的仆人与他和好。因为我们是带耶稣基督做大使，那么我讲到这里，也就是说，圣人们在这方面就是做的是至善至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让天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天主想做的事，甚至他们在一切事物当中都能看到天主的爱，都能从每一个身上看到天主的美善。而我们人很多很多一般的基督徒很难有这样一个深度的认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内心都有一个渴望，我们都有一个渴望 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个渴望，都希望成为法利赛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外在，十分之一的奉献，每周的禁食、读经、热烈的祈祷。有的时候我在反省做意识检查的时候，我的内心，我没有说是我对我自己，但是当天主光照我说你对你的孩子不就这样期望的时候，我对我的家人就是这样期望的。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家人都去读经，热烈的祈祷，用那虚假的，也不能说，就是说这是外在的热忱，可是呢，内在的呢，主想要的那个生命我们却没有。所以我们宁愿自己的家人是法利赛人，我们也不肯让自己的家人成为义人的一个那个税吏，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人要回到天主面前被主义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内心的那种想法是多么的自私和骄傲和污秽。可是天主要的是义人，那么我讲到这里是说，那些圣人们，他们单单独独的被天主所吸引，由于在默观生活当中，他持续的去关注天主，持续的去关注天主，所以他从天主那里看到了天主对人的看法，天主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那种爱带来的一种温暖。就像我们教会有个圣人叫圣亚西西方济各，他被天主所吸引，他活在天主内，所以他看到大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心中都充满了那深邃的爱，都会欢乐不已，而不像我们普通的基督徒只在所谓的外在，就是十分明显的外在的圣善里面，我们才能找到天主啊！我们只有在朝拜圣体的时候能惊艳到一点点天主，我们只有在做那祈祷的时候，只有在做那个读经的时候，严厉斋戒的时候，才能体验到一点点天主。各位弟兄姊妹，这些离我们所谓的和天主的亲近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我们一定要去在默观生活当中，从一切看似跟天主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当中，就像圣亚西西方济各一样，一草一木，一个雪花，都能看到天主，因为他不是把这些事物看成和天主的对立面，他在对天主的默观当中看到了天主与他整个受造物的一个融合，它是一体，它不是矛盾的，所以它能带着天主的爱去拥抱一切人，它不去抵触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来，法利赛很看不惯他，因为耶稣基督又吃又喝，所以他们描述耶稣基督是贪吃嗜酒之人，圣经还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主子，他是圣洁的主，他知道什么是圣。那些法利赛人不知道什么是圣。那么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什么是圣吗？我们通过家人，通过自己，如果别人好吃好喝，那我们会觉得这很俗吗？还是说我们也敢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扭头看到那个税吏说，主啊，你看我不像那个人。我们有没有来到天主的面前，心里也暗自窃喜，主啊，你看我不像我的丈夫，他都不读经的，我天天读经，你看我的丈夫连参弥撒的都不去的，我经常参与弥撒，我们心里有没有这种判断呢？如果有的话，很危险。我们有没有在别人的身上能看到天主？ 或者我们也会能不能在天主内看到天主对我们的家人、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计划？这不是一个矛盾的。所以，真正的圣人，他是可以在极其普通的、平凡的这些事物当中去发现天主，甚至是在罪恶延伸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伟大的主的仆人，他们去帮助那些所谓的肮脏的社会的角落的低落的人、卖淫的人、吸毒的人。我看到很多主的仆人做着伟大的事情，他没有鄙视他们，他在他们生命当中也看到这伟大的爱，看到了天主慈悲的计划。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神妙莫测的慈悲》，那里面还讲了很多很多真实的故事和经历。有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离家出走，受到男人的欺骗，后来就堕入这个色情业，开始卖淫，直到最后自己得了艾滋病，要死，全世界都抛弃了她。她对这个世界很失望。他心中只有一个憎恨，憎恨，憎恨这个世界。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修女的救助。当修女给他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基督，耶稣爱你。”他就看见修女整天每天好高兴。可是当修女给他说“耶稣爱你”的时候，他就不以为然。他说：“如果耶稣爱你们。”这个我相信，因为你们活得很好，你们为他守了贞洁。可是，如果耶稣爱我这样的人，我不相信。可是，兄弟依然每天带着喜乐、微笑去照顾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不断的温暖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孩子的心开始打开了一点点。他开始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他的生命越来越糟糕，就要死去。有一天就突发奇想，他说：“耶稣爱你们，让你们做他的新娘。那么我可不可以也穿上会衣，能成为基督的新娘吗？”后来修女院。给院长请示，就特意做了一个圣洁的、美丽的修女的会服给她穿上，她就穿着这个会服就去世了，脸上带着微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是说，什么叫圣？所以那些圣人，他不是说他去抵制一切事物的人，相反，他是在天主的爱里、慈悲里能看待一切的人，他也能从一切的事物当中能看到天主的善。那么，跟我们这些生命当中没有内外合一的伪善的人是断乎不一样的。所谓的伪善，就是说我们这些虚假的自我，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神圣，让我们觉得别的不神圣，或者说那都是俗的事情。当我们心中总有一个意识，这是圣，这是俗，这是圣，这是俗，这是好，这是不好的时候，我们离天主还很远。我们可能那些很多的，就是只不过是伪善。因为我们还没有透过一切事物去发现天主，因为连我们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守住，那就是开始叛乱。在耶利哥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们走在一起，门徒们就问耶稣：“主，这是谁的犯的罪，让这个瞎子成为瞎子？是他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说：“ 谁的罪都不是，而是为了在他的生命当中要彰显天主的工程。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望，让我们的生命被天主圣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放弃的一点就是，我要放弃自我的判断。我们一定要放弃弃绝自己要努力成圣的给自己选择的方法。你不能听一个仆人说，天主召叫我四点半读经，哦，我要成那个仆人一样，明天早晨我也要四点半读经。你要问问主啊，适不适合你。哇，人家那个讲课的老师啊，一星期两次进食啊，那我也要去做进食，我也要成老师。这种想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是通过外在去达到内在。那么有的时候这些外在的善会让我们停留在那里自我欣赏。我们只是通过这些外在来肯定自己，那不是灵修的。真正的灵修就是要在一切内去发现天主，向天主不断地去弃绝自己，在天主内弃绝自己，求天主带领，去接纳身边的一切事情。今天心情不好，那你要去努力去欢乐的，是不是？你能不要把一个不好的心情带给身边任何一个人？因为主教导我们是要常常欢乐的。今天发生这个事情真倒霉，可是圣经上说样样都好的，你怎么可以把天主说的话给他颠翻过来呢？我们又能不能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去接纳一切呢？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别人就是我们的绊脚石呢？可是主跟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主告诉我们说，你所认为的那个绊脚石，恰恰是你走向圣洁道路的必经之路，它要带给你更多的帮助。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你生病了有很多的疼痛，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到医院要去检查，你要花很多的钱做检查，要照 CT， 一会儿照 X 光，做透视，目的是什么？不是医生不知道你的症状，医生想找到那个根，那个病因在哪。病因不除，吃着止痛药不管用。所以天主也一样，他要医治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那个自私骄傲的假我，一个虚幻的我给破除掉。也要做同样的医治的过程，就是要诊断。这个诊断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遭受的那些所谓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好。当别人很容易激怒我们的时候，别人的一个误会，一个批评，一个指责很激怒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明我们很深的一个病根，这个病根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伪善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内在做支撑，没有忍耐。当别人的一个误会在我们心里激起一个非常的不满和情绪，一显明出我们生命的一个污秽和不洁，我们外在所谓的善也是一个伪善，是不是？我们没有这内在的生命，我们不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从天主的角度，以感恩赞美的心来接纳这件事情。所以圣人他是不会受到冒犯的，圣人呢是不会受到冒犯的。可是我们的生命，一个伪善的生命，他经常会受到冒犯。你怎么这样对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会受到冒犯。所以当耶稣基督宣讲福音受挫的时候，他就可以仰天长叹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你原来喜欢这样。你看耶稣基督如何的顺服，他来做只是做从父领受的一个旨意， 做了就做了。那么当做的过程当中，这个结果他不去掌控，怎么样发生他都怎么样去感谢，那怎么又受到冒犯呢？那么如果我们在家做服务，做的饭不好吃，别人挑三拣四，心里就不舒服，那就显明出我们生命当中还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是要去那里抱怨，是说哎呀忍耐吧，忍耐吧，这样的人都不行，好像自己很圣洁，好像别人都不行，自己要在那里号召忍耐。其实不一定，你反过来角度讲，借着这个事情暴露出你生命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想得到别人的肯定？为什么？我们做天主经的祈祷不是这么求的，我们做天主经的祈祷是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但是其实各位弟兄姊妹，每天做一下意识醒察，我们想的，我们做的，我们思考的，更多的是让我自己的名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是在崇拜天主，我们所做的只是崇拜自己，那就是那个虚假坚强的自我要被破碎掉的。是这个虚假的自我导致我们看到天主和一切受造物之间充满了矛盾，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圣人他是不会受到冒犯的，不管他受到怎样的对待，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依然可以祈祷说我要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耶稣说冒犯了吗？耶稣在意他们伤害他了吗？耶稣不在意，而是替他们辩护。伯德禄若望受到别人的侮辱，从议会里被鞭打放出来以后怎么出来的？心中欢欢喜喜，因为他们配为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受到侮辱。这就是一个圣人，他不管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他都能一个喜乐的心、感恩的心、赞美的心去回应，因为他们的眼里没有罪过，他们的眼里只有天主的慈悲。我们普通人却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一个圣人，为什么说所谓的圣人并不是他不一定不犯罪，不是说他成全到一种地步永远不犯罪，不是，而是在这一天当中他七次跌倒可以七次迅速的站起来。为什么一个圣人可以七次迅速的站起来？有一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天主就光照我，我就领悟的就更多一点，因为他们一直活在天主内，他一直持续的默观天主，看到的只是爱，就是爱，就是爱。所以一个圣人他在天主内去生活的时候，他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从自我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所谓的颜面。所以圣施利华神父曾经讲过，做过一个祈祷，他说主啊，如果我的名声对你没有用处，那我要它干什么呢？如果我的名声对光荣你的名没有用处，那我要它干什么？圣保罗宗徒不也说过同样的话吗？我把一切当作损失，只把认识基督当作至宝。如果我们的生命对天主的爱有了这样一个成全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一切受造和天主之间没有障碍，甚至是罪。所以圣人他犯罪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他首先想到的是天主。所以他一看，他一犯罪一跌倒，他马上想到的还是天主，他就看到了天主的爱和慈悲。所以他是在温暖里面，在平安里面再给天主和好。那么我们呢？我们可能都跟亚当有同样的感受。第一个感到羞耻，怎么又犯罪了？多难看呀！第二个感觉可能怎么样？害怕，还得去办告解。不办吧又不行，办吧还得给神父说，多难看，多尴尬。 各位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哪怕是一个犯罪这样一个事情出现的一个结果，一个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我们终归一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祈求天主在默观生活当中，祈求天主帮助我们破碎我们这个虚假的自我，努力摆脱自我这个虚假自我的影响，祈求圣神的带领，引领我们持续的往前走。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就告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你做主，求你帮助我在这一天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每个事物，我都希望和你有一个圆满的结合。我做不到，但是你呢？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也要祈求真理之神圣神帮助我们，不做判断，只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赞美的心，为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事情，为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感恩赞美接纳，不管发生什么，都能怀着对天主的爱去接受。不管发生什么，当自己真的不清楚，首先带着信心去接纳，这是天主对我的爱。其次，如果真的想明白，在祈祷当中求主光照，主啊，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个人的出现，对我的生命有哪些好处呢？有好处是一定的，但是哪些？如果天主认为时机恰当，就会告诉你。如果天主暂时不告诉你，我们就带着信心，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一切。这样呢，我们持续的活在天主的爱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天的生命就像一个被点燃的在祭台上的圣火一样，持续的活在天主的爱里，在天主的热烈的爱火里，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洁净、被圣化、被改变，直到我们对天主的爱成全起来。当我们对天主的爱不够成全的时候，那些所有的不完美的受造物、人地事物都会伤害到我们。只有有一天我们对天主的爱成全了，世界上的任何不完美的受造物再也不能对我们伤害，因为我们在万事万物当中看到了天主，我们也在耶稣基督内，在天主内去拥抱了一切。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默观生活的主题，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能去深度的去反省，深度的去思考，在圣神的带领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内持续的被更新。好了，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
Recording stopped.